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麦克风前，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上帝的恩典是怎样带领他们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上一集我们听到了杨良楚牧师分享他是如何进到他自己的母校松山工农担任老师，虽然领受了在青年宣道大会的使命成为一名福音教师，但是在做福音教师参与团契服事的途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拦阻，当然这些拦阻最后上帝都将这一切成为祝福，他也再度的回到了服事工厂当中。至于他是怎么样开启他的全职侍奉，今天这一集我们继续来听听杨良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杨牧师平安。
是的，卢卡平安，各位听众朋友平安。
是，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您有跟我们分享说，您在松山工农除了担任老师以外，其实你也担任团契的辅导哦。那可不可以在现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是如何从一个其实原来有正职的教师工作，然后转成决定要把服事上帝成为你一辈子的职志呢？
其实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当中，我就也立志当福音教师，然后也慢慢带领学生信主。曾经有一些的学生在我的班级里面，接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都是慢慢信主的，以前啦啊。那也有一些他们在各个职场上面都表现得很好。例如说有一个学生现在就是那个全民大剧团的导演谢念祖。
是是是。
他就是这个我的学生哦。还有一些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上帝也是在慢慢引导我说，有一些事情教育虽然很好，但是教育只能洗面，但是教育不能革新。
嗯。
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两方面要洗面又要革新哦，真的必须他真正是要有一种信仰啊才有办法。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学习。我其实有一个历程当中，是我有机会去出国读书。
嗯，
这也几乎是很多人很难相信的，因为以前啊连观光都不可以出去的。
嗯，
留学呢只能就是取得美国的留学的许可那才可以去。在我教书大概十年的左右当中，然后我有一个机会去考了一个教育部的一个 留学的专案，我有幸考上了。考上了以后，那刚好我的妻子也要稍微提一下我的妻子的，我太太的一些的历程。其实她能够跟我结婚，能够来台北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我的太太呢，她以前是在新竹的科学园区工作，
嗯，
然后他们家住新竹，可是因为我们要结婚，那她就必须要来台北，来台北必须要找工作。这个找工作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非常非常凑巧的是，当时我在景美浸信会的时候，我们有一对宣教士夫妇跟我们一起同工。然后这个宣教士夫妇呢，有一次就提到说，说他们在服侍学生当中的带台北工专团契有一个在秘书室的一个姐妹说，她要回到她老家去了。他希望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能够来接续他的工作，他在台北工专，现在的台北科技大学。然后他就提了这一个消息，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他提到这个，那我们就说你去帮我们问问看。那个姐妹就因为他在祷告当中，他就去跟他们的校长就提了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有机会就去跟他们校长面谈。哎呀，这个我先说一个，我们绝对没有贬低任何一个学校。当时候这一个女秘书是台大外文系，这是第一志愿，因为她是做英文秘书。我的妻子是静怡外文系，我没有贬低任何的意思，只是说那时候在那时候天平砝码当中，
心里面会有很大的比较的，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而且要去，因为在过去当中要进到这个台北工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通常他们都会说你们一定有什么背景，
嗯。
我就想说我们哪里有什么背景，我们根本没有，我们只是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去。然后就有幸他就能够进入到台北工专，在他们的校长室里面当秘书。我也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
上帝的带领。
奇妙，就说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任何的背景。都没有，真的完全没有。我们也没有走后门，也没有送红包，也没有做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在这一切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去。后来我们刚好有机会能够去考上了这个到美国去的这个历程，哎呀，这个也是一个对我人生当中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是高职毕业的，我的英文没有很好，然后我们这个美国的学校是要求英文的标准非常的高的，所以我去了，在我的入学当中，就是参加外国学生都要参加那个英文考试，我去考试就不及格，哎呀，这个不及格以后呢，他是要叫你重修英文，而且要花钱，而且不能修系上的课。可是我的指导教授因为很爱我啊，很尊重我啊，就说啊，你去修英文，一边也来上我的课。所以我就在那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当中，我本来以为因为我的计划只有半年，我就想说哎呀，我大概就准备要半年之后就回去了吧，然后我就在那边很认真的学英文，也在我们的系上我们的指导教授当中来上一些的课。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历程哦，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记得我那时候晚上睡觉都是讲英文，说梦话都是讲英文，压力大到不行，因为我不行我就要回家了，什么都没有。我后来在一年之后，我通过了这个学校的口试，然后我就记得我在我的办公室收到我的毕业证书，我那个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你知道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寄到学校的地址非常非常的长， 美国人因为非常相信他们的邮政，所以他就把后面很长的地址都卡掉，那个地址当中没有完全，我们台湾的地址没有完全，而且是用平信寄来的，我的毕业证书啊，我就放到我桌上，他就看到我们的中华邮政真的太棒，他就叫四头，他说四头这个地址，然后我就拿到我的硕士毕业证书，而且是我们全家人去美国读书，我太太也在那边念到她的硕士，我的孩子在美国读了美国的小学，然后我觉得这一年当中对我的人生的历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对我父亲就是跟我父亲的关系并没有这么好，但是呢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去跟我的那些的教授们道别，那我的教授有一位是老教授啊，男生的老教授，他就突然站起来啊，就抱着我啊，就拍我的肩膀啊，就跟我说，哇，你很棒，你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会记得你等等，就一直在我的眼泪几乎就要从我眼眶里面掉下来了，因为我发觉这一年的教育当中，不仅是在学业上面的学习，更是我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很多的事情也许人看起来不可能，但是好像就有上帝一个明明的手，当然我没有任何走任何的捷径，我也这样一步一脚印，但是好像上帝在这过程当中就加上了一个力量，一个恩典，让我就是慢慢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学业。
是
啊，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
也是因为这一件事情，然后让杨牧师有一个心智，就是其实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专业以外，我也愿意献身给上帝。
是，我真的觉得上帝非常的真实。
谢谢杨牧师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杨牧师跟我们分享了他其实在国外求学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求学经验中的最后收尾，其实让杨牧师真的非常感叹上帝的作为是非常奇妙，透过一个不完全的地址，他竟然还是顺利的拿到了他的文凭，他觉得这如果不是上帝的带领在当中，其实这一切可能最后全部会功亏一篑，就全部泡汤了。牧师，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子走上全职之路的？
是的，这一段是有一些的历程的哦。我想我一直觉得我就是一个愿意来以福音教师作为我的一个职志，我也觉得我大概就是一个代职的侍奉的人了那我想我把我的工作做好，能够传福音给学生，这样子就好了。这其实当中有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大概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年当中我的健康就出现了状况。我开始睡不着觉，然后我开始吃不下，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是这样子？我去看了肠胃科的医生，医生好像检查了半天也检查不出毛病，他们就建议说，也许你去看看精神科。 后来我在那个精神科的等诊的当中，我就看到这个所谓的忧郁症的九大症状，哇，我里面就有好几样，例如说吃不下、睡不着，然后自己有一些的不好的一些的念头。我就开始对自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后来经过医生诊断，他们就认为我有忧郁症。而且这个忧郁症可能是我们有遗传性的一个特质，它就在某一个时段当中它就发出来了。让这一段时间让我非常的挫折，我不是这样的人啊，然后我就感觉我很畏缩，很害怕，然后很多的事物对我来讲就没有兴趣。那就是我真的也很感恩我的妻子在这个历程当中就一直的陪伴我，然后我把这个事情也跟我教会的牧师来分享，他说他也是，哇，然后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也有类似的一些的情形，他们就给我一些他走过的路。所以就让我然后开始觉得好像我应该来勇敢的面对，于是我就接受了治疗去医院吃药，然后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的朋友给我一些的音乐的治疗，就在陪伴我大概整整半年的时间当中，让我就慢慢的康复。这个事情就让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坚强，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接下来我的父母亲在短短的不到两年之内就离开世界，所以这件事情也对我来讲造成很大的影响。我突然觉得到底人生活着除了这样子以外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他真正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那时候有幸在教会当中也参与了一些的课程，也经历了有一本书叫《不再一样》，那本书当中的一些的跟牧师的一些的探讨，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觉得说我应该也有要考虑这个是不是我可以把生命完全奉献给上帝来走这一条全职之路。可是我的太太跟我说不行，你没有上帝的呼召你不能去做这个，你一定要有确定说你有，好像上帝给你说那个是应许是你的。后来我也去神学院修了一些的课程，就慢慢在做一些的预备，直到真的是我觉得上帝不亏负人。当时候我在景美浸信会当执事，有一天我就读到圣经使徒行传第26章当中，他说我劝你来做执事，要把使人从黑暗带到光明。特别是那个执事那两个字，虽然说这个意思可能是动词的执事，可是我听到的是
名词的
执事。所以我想说这个上帝是不是说叫我要做执事，然后也要把人从黑暗带到光明。我就在这里觉得心里就很感动，我就知道说原来上帝有在给我应许，就是说要走这一条全职的侍奉这条路。于是我在结束了我在学校，刚刚好我也符合了一个退休的资格，那我就再从学校退休，然后就慢慢开始要做一个做全职侍奉的准备。
牧师，我这边想要拉回去一点点哦。其实当人生病的时候展现的可能是特别是忧郁症可能会有心中的脆弱，那对一些事情可能是拒绝多过于想要去做，甚至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服侍上帝这件事也并不是一个 容易的工作，可能对当时的状况。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的心境是，您有没有挣扎说，哎，上帝，其实我就退休了，然后我同样可以去学校的团契服侍那些高中生，或者是我同样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但我有必要要去神学院吗？我有必要要去装备自己，然后做更多的事来讲道，来传福音吗？有没有这个拉扯在心中呢？
是，绝对有。因为我当时在生病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自信，我还问我的儿子说，我是全世界最烂的爸爸是不是？然后我的儿子就眼睛瞪着看着我说，哎，还好吗？
是。
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其实那个时候的信心是非常的脆弱。其实我从来不觉得我会是成为一个传道人，跟我过去当中，我也不相信我会变成基督徒。理由是我觉得当传道人很麻烦，
嗯，
然后觉得或者是教会的侍奉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并不是让我觉得好像我非常就是一定觉得我需要做这个，乃至于我是因为经历我父母亲的过世跟我生病之后，我深深知道人其实很脆弱，
嗯，
人没有那么坚强，我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心里面却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不是愿意考虑把这些我认为好的东西暂时拿掉，然后去寻求一个永恒的事物。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我心里开始是有转变的，因为我就不觉得说我好像要去走一个我好像比较熟悉比较会走的那一条路。我想我如果我退休过了我自己的生活，那也应该也很轻松很自在，也没有什么压力，也蛮好。但是我在那时候我就开始我不这样子觉得，因为我觉得人只有一生，你总是要选择一个最好的，虽然那可能要付代价，但是我要做一件最好的。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突然发觉人生很短，特别是当我生病然后父母离开，我就觉得啊，这个世界能够抓到的东西其实不多，那我觉得那个永恒的那个意念的确是在我里面，所以我就开始有转变。那我不是刚刚跟你说，我的太太还说，你不是你要做这个就可以的，你要有呼召啊，你要有呼召，你要寻求你自己的呼召。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不是刚才才说到，我读到那个《使徒行传》26章的那样子一个说，你今天要做执事，要使人从黑暗进入光明这样的一个盼望，就在我心里，所以我才慢慢开始去寻求这样的事。我也并不知道我一定可以做成，那我就在去我们经济院神学院修课。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有机会去阳明浸信会当时候跟他们一起，阳明浸信会是我们景美浸信会的分堂，那我有机会去跟那时候的萧牧师师母能够一起同工，就是以一个实习传道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在教会当中来帮忙服侍学习。所以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契机，因为他们就非常的看重我，然后就给我机会有很多的操练学习侍奉，所以就让我慢慢觉得我要走上这一条全职侍奉的道路。
是，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哦，就是我们对 忧郁症的了解，其实可能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虽然做决定的当下可能最后是坚定的，是确定说我要觉得人生短促，然后我们也虽然并没有那么好，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要寻求的是那个真正永恒的东西。但您的病症其实在那个当下可能也会控诉你说啊，你做不到，或者是你做错了，你原来不应该这样选择。同时当你在走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全职道路，但是可能身上的这些疾病反过来攻击你的时候，这个历程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你是怎么样度过的？
是我觉得这个忧郁症没有生过病的人都是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哦。那我们的医生认定说，我们这些可能跟我们的遗传因子有关，就在人的某一个阶段当中就会爆发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非常的消极否定。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相信现在这样的一个疾病是有慢慢治愈的能力，然后一方面也要接受治疗，一方面也要接受辅导，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让你慢慢的恢复。当你慢慢恢复以后，你的那个体内的这些的血清素的平衡之后呢，它就会产生比较正向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一方面也接受了传统的医疗药物还有辅导，一方面也在教会当中得到许多有跟我相同状况的人的一些的支持跟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再加上我的妻子，她每天都拿那个圣经的经文给我，我就在每天都默念，所以我也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然后觉得这个历程是有一点艰辛，但是是会恢复的所以我觉得不仅是只是一种好像生理上的疾病，更进而让我产生一个好了你之后就产生一个更积极的一个动力，说我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好好的为上帝做一点点事情了。这就是我的当时候的想法，所以我才会决定去读神学院或者去考神学院这个历程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我过去当中就是已经当老师了，可到时候神学院去就要当学生，一切都是要从零开始，所以过去都不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否则你不会有机会来学习所谓真正的，我们过去当中是要觉得要培养教会的领袖，可是我现在要做成是上帝的仆人所以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历程让我也有机会就去参与神学院的考试，经过这个严格的这个神学的一些的
训练装备，
训练之后慢慢才能够出来来侍奉，所以我也真的觉得这个历程是必须的，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历程当中就有很多上帝很奇妙的恩典在那个当中。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一直
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身体完整起来，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良楚牧师。刚才他跟我们分享到，他虽然经历了忧郁症，但是上帝也带领他，在他生命软弱的时候，他其实更加装备他自己，然后选择一个更困难的路，要服侍上帝也服侍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刚刚讲说，他其实在短短的两年内，他不止得到忧郁症，他后面还历经了父母相继离世，这让他觉得说，在世上其实人生是相当短促的，所能拥有的东西又很有限的时候，他决定要选择那个永恒的东西去持守。 杨牧师哦，您刚说在做执事的时候，其实执事在教会一般可能一周出现在教堂里两次三次，大概是这个数目。可是当您今天要真的全职服事的时候，一个礼拜七天，其实你都要在教会里面面对不一样的团契，面对不一样的会友，其实也面对不一样的问题。
是，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这当中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跟上帝有一些心理上的角力，然后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是，我常常觉得好像许多在教会当中或是教外的人来看教会，常常会觉得好像教会就是问题比较多，好像很难搞啊。我想我过去当中，因为当执事在教会的就是参与，然后就做我的部分就好了。但是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其实他的面向是更不一样的。我要先讲一下说我当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来去东城街进行会来服侍哦。其实是我在神学院当中有读有一门课就提到彼得前后书，就提到彼得说勿要牧养群羊啊。那我那时候就有一次有一个我脑海当中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是没有牧人的羊群。这个没有牧人的羊群哦，就是很可怜，就是很可怜。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要做一个好的牧人，能够来牧养群羊，那个是一件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然后在神学院当中，因为我们得到的教导就是要做仆人，然后所以常常觉得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带着一个做仆人的心态来去服侍。那我在景美浸信会得到过去的牧师施大佑牧师啊，薛明光牧师都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然后我在阳明浸信会得到萧富礼牧师，他们也很多的给我的鼓励扶持啊，所以我就带了这个很多人的一个祝福啊，就带了东山街浸信会。我们的教会过去当中就是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因为教会也经历了分裂，教会也经历了过去的一些的困难问题啊，所以到后来的状况就是人变得很少，也有很多的过去的一些的伤痕在其间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在这个历程当中是不太容易的。可是因为我常常觉得上帝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呢？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就是教会要变成一个家。教会弟兄姐妹要成为家人，那个家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关系，是关系，彼此的关系，是相爱的关系，是扶持的关系，而不一定是说我们教会就可以做很多，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恩赐啊。所以我就带着这个教会要成为一家人这样的观念，然后来去到了我现在的东山街浸信会来牧会，到今年为止我已经牧会第15年了啊。非常非常的感恩，虽然的历程当中也是有许多的困难挣扎啊，但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教会要成为一个家，所以我就带着这个信念去，没有关系，家人就算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他的伤痕痛苦问题，这些其实他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牧人，去爱他们，去牧养他们。所以我带着这样子一个心态去的，以后就开始在教会当中来工作。教会不仅是外在要做一些的改变，他的内在生态也需要的改变。 我们过去的教会当中哦，虽然是落落在新竹市里面，可是因为四围都种了满满的树，啊，把那个教会围绕起来了，所以从马路上开过去哦，看不到教会，只看到树林。
嗯，
我心里面就觉得，教会一定要有光，一定要有爱。这是我去参与一个退休会当中，很多讲员当中就提到说，他们的教会外面有四个大字叫耶稣爱你，然后据说以前观光客聚集的时候就说在耶稣爱你下面集合。
嗯，
然后我听到这个我就心里就在那里流眼泪，就觉得教会要成为吸引人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树林啊，所以就开始来教会外在做一些的调整啊，整理把树有一些整理掉清掉，然后把教会的十字架重新燃起光芒，然后在教会的外面就放着耶稣爱你四个大字啊，我就开始这样去。另外一方面，这是外在的改变，另外一方面也是内在生命的改变。那我觉得弟兄姐妹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关怀，也需要照应他们，于是我就开始来做许多的门徒训练，个别的栽培。教会有一位最资深的姐妹有一次就跟我说一句话，她说牧师，你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教会原来是一个家。
嗯，
哇，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总觉得说，是的，真的，这个就是我的信念，慢慢，在教会当中落实。是的，我的教会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是一个大教会，也没有太多的人丁兴旺。但是我们的慢慢的结构健全了，关系变好了，我们的里面有爱有温暖，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心里非常的就觉得感动于上帝对于教会的引导，以及一步一脚印的这个牧养，实在会带出不同的一些的果效啦。
牧师这边我想问一个问题哦，
是，
刚刚您说这个教会就像是一个家，其实家人之间其实常常也伤得最深哦，
是
这样子。那过去您当牧者当他们的大家长的这个过程，我相信你也曾经在过程中可能有被误解有被伤害的经验。那当您是那个被伤害被误解，甚至可能有时候是满怀好意结果却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的这个结局的时候，有没有你曾经对上帝有过无言的问号，或者是有过这个哭嚎过呢？
教会一定会有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历程当中过很多。这个由于我们过去教会有经历过分裂，
嗯，
有经历过这些的流失，所以这个当中要产生信赖感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刚去的时候就常常遇到了一些的小事，就有一些的执事弟兄姐妹就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都应该说怎么样都蛮多的啦，已经遇到蛮多的。然后例如说教会我们请讲员，在过去当中因为有教会有一段时间没有牧人，所以都是由执事他们来主导，主导，对对对，然后就他们就会请很多大牌的讲员来这里。可是因为我有信念，我觉得我因为我是浸信会出身的，我也是浸神，而且我们教会也是浸信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本的这个根去 要讲员做什么。
嗯，
所以当然就可能跟过去的这些的
风格不太一
样，因为他们可能就请了某某神学院的院长、某某重要的牧师等等。那我请了就是我们浸信会的这些，当然就有人就开始来问说，我们以前都可以请到这些的大院长来我们当中，你为什么只有找到你们浸信会的这些人？我想这些话就是虽然是一件小事情，可是你也可以反映出说，弟兄姐妹虽然在这个教会当中，可是他们还没有完全认同在这个教会的整体的这个文化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的来建立。所以我说一步一脚印，我就开设门徒训练的课程，我一个一个来带领。很感谢上帝的啊，是我们现在要来接续我担任教会的传道的啊，是我在六七年前就慢慢带领他，到如今还有就后来又去读神学院啊，今年很顺利的我能够来接棒。所以就代表说其实教会的影响是必须要透过正确的一个教导，也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在当中。也就是说传道人也是必须要成为群羊的榜样，我们必须也要真是坚守我们的信仰，有好的各样的品格，让弟兄姐妹能够来能够理解。所以我想这个挣扎难免，那我想这个因为我们在去牧会的之前，我们就师母的一个好朋友他就劝我们最好不要去因为他认为可能会受伤累累啊。我就要感谢上帝说，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起起伏伏啊，这样子难免人都会有一些的困难问题，但是我所体会的是圣经说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有。哎，这是我现在要说的。我想问题是会一定有，但是我们要当一个神的仆人，就要学习相信上帝他会来引导和帮助啊，这是我们的信念。
感谢主。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邀请到杨良楚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刚刚其实讲到，他其实在服事的一开始，身边就有弟兄姐妹跟他劝说，可能不要去某某教会服事，因为会受伤。当然他在去的过程中，在服事的当中，他也其实也有被误解的经验，但是很感谢神，上帝让他坚守住最初从神而来的意向。如今他即将要退休，然后他回首他过去服事，真的有上帝的带领在当中。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请问杨牧师一个问题，就是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假如说他是基督徒，他应该是有在教会里面信心受挫的经验，有可能在教会里面因为弟兄姐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曾经被受伤，很多人可能离开教会，很多人离开教会以后可能就再也不回去了，他心里面仍然认定自己是基督徒，他认为说诶，我在家里面现在网络资源这么多，我在家看讲道就可以了，我在家看电视就可以了，但我就是不想要在教会里面聚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形，我不知道杨牧师可不可以给这些听众朋友一点安慰与鼓励的话。
是，我想如果我们把教会想成是一个天堂，那可能也就是有一点夸大其词，教会难免也是会有它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历程当中有所学习，也可能有一些的挫折。我实在要勉励这些，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回到教会的人，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考虑回来。因为我觉得人跟人接触才会有温度。
嗯，
人跟人聚集才可以都有真实的分享。如果你只是想要东跑跑西跑跑，东听听西听听，或者是觉得在网络上听听这里就好，我要跟大家说，这不是教会，这也不是上帝所喜欢的一种方式。神喜欢是我们能够一起聚集，能够跟别人真实的分享，能够我们的问题可以一起来分担，而且我们一起来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这才是可贵的。我领受的信念就是教会要成为一个家，它未必是一个非常好像看起来非常的伟大，看起来非常丰盛的一个地方而已。它其实是我们能够可以在其间安身立命的一个所在。
嗯，
我想我们人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诚实的说，上帝他的能力大过这些的问题。我们心里应该有一种信念，觉得说如果我要信耶稣，我就要信真的，我就要好好的认真在其间，我才能够获得这样子的真实的信仰跟经历。如果我只希望东跑跑西跑跑东听听西听听，这是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那个状况。其实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也是可以互相扶持的。我真的期待我们的线上或者是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觉得你曾经对教会失望，对你的牧者当中有一些的不同的想法，我想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困难，但是我必须要说，上帝的恩典会胜过这一切。我们必须要真正回到那个信仰的核心，就是原来神是爱，他爱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就爱我们到底，不会因为我们的状况好或坏，我们的情形是高山是低谷，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那我们彼此互勉，我们期待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到你真正的家。这个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祝福。
嗯，非常谢谢杨牧师的分享。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曾经在教会里面被误解受伤过。在 被误解的时候，我也曾经听到一个很安慰我的话，在这边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其实教会是不完全的，但耶稣基督正是那个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他今天就是要来我们凭着耶稣基督自己来成全这一切。
阿们。
非常谢谢杨牧师今天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服事以及生命的故事。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杨良楚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给您的朋友，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